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8月12号星期二，我是许波，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总部的演播室里为您主持这次节目。先来介绍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被提名为伊拉克总理的阿巴迪尽快组建一个新政府。俄罗斯国家媒体说，由28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已经启程，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东部地区运送人道救援物资。有迹象显示，中共党内高层近期在北戴河举行会议。那么，中共北戴河会将把中国引向何方，引起各方关注。最近，中国军方动作频频，外媒关注中国相继成立战区和中央最高层面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先给大家介绍一组简讯。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被提名为伊拉克总理的阿巴迪尽快组建一个新政府，并保证美国将支持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克里星期二在澳大利亚对记者说，伊拉克的目标仍是组建一个代表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以及其他少数群体的政府。克里说，美国作战部队不会重返伊拉克。他强调指出，伊拉克正面临一场战斗，伊拉克人必须为国家利益团结起来。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选择阿巴迪担任总理是好消息。他表示，美国期待与伊拉克新政府合作。俄罗斯国家媒体说，由28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已经启程，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东部地区运送人道救援物资。俄罗斯电视台星期二说，这一救援行动是俄罗斯与国际红十字会合作实施的，但国际红十字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说，没有就俄罗斯参与救援一事达成任何协议。国际红十字会说，启动这类行动之前需要澄清具体的细节。在乌克兰东部俄语区，据报有数千居民缺少水、医疗救助和电力。与此同时，乌克兰军队继续与分离分子作战，亲俄分离分子试图在俄罗斯边界附近建立一个自治区。俄罗斯宣布执行救援使命的消息后，西方国家政府发表声明，警告莫斯科不要利用人道救援发动军事入侵。星期一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通了电话，他们一致认为，在没有基辅允许的情况下，任何俄罗斯人出现在乌克兰都是违反国际法的。乌克兰总统网站晚些时候说，救援行动的计划要有欧盟、俄罗斯、德国和其他伙伴的参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将公布有关使用实验性药物治疗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伦理问题会议的结果。有关各国政府正在寻找遏制埃博拉疫情的方法，目前埃博拉疫情是历来最严重的。利比里亚准备接受美国一家公司提供的实验性药物，用来治疗感染埃博拉病毒的2名利比里亚医生，由此引发有关的讨论。利比里亚官员星期一说，他们期待这种名为 ZMAP 的药物将在几天内送抵利比里亚。联合国粮食计划署为加沙地带的73万人运送粮食，他们目前不能从其他项目得到帮助。加沙地带从星期天开始72小时停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借此机会从星期一开始向143000个家庭运送10公斤一包的大米和30公斤一包的面粉。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说，如果安全条件允许，送粮行动将在2周内完成。该机构表示，空投粮食是援助加沙地带居民的一种方式，此外还会以其他方式提供食品援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迹象显示，中共党内高层近期在举行北戴河会议，预计这个冬中共党内的务虚会议呢，将讨论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依法治国等议题。不过有分析认为，这次不公开的中共会议是又一次达成政治交易、分配党内权力的会议。中共的反腐将走多远，是对习近平的反腐决心和党内威信的检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南华早报》等海外媒体报道，中共高层非正式商讨国事的北戴河会议近期在这个被誉为中国夏都的避暑胜地举行。香港经济日报说，近日来除李克强总理在云南视察灾区以外，其他中共政治局常委在京都没有公开活动。种种迹象显示，中共正在召开北戴河会议。北戴河是个远离北京权力中心、神秘低调的避暑胜地。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北戴河会议虽非正式会议，官方媒体也不公开报道，但是在这里以务虚形式做出的决定，事关中国命运，甚至对世界产生影响。这次北戴河会议将重点讨论哪些议题，外界十分关注。中国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可能重点讨论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以及今年十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探讨的依法治国问题。不过，亚洲新闻报道说，这次北戴河会议将检验习近平领导中国继续全面反腐败运动的权威。八月四号，吉林省长白山党报《长白山日报》刊登了习近平今年六月二十六号关于中央巡视工作的讲话，称习近平在评估当前反腐形势时指出，腐败和反腐败两军对垒，呈焦灼状态。报道引述习近平的话说，与腐败做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这段耐人寻味的报道后来被删除。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表示，是否加大反腐力度可能是北戴河会议要讨论的议题之一。他说，反腐败必然会遇到很大阻力。习近平主席力主拿下周永康，展示了他的魄力和决心，巩固了他在党内的威望。
我认为习总书记在党内的问题地位是稳定的，当然他会面对很大的困难，很大的阻力，但是从将近两年的情况来看呢，我认为在反腐战线这一条战线上来说呢，它是不断的取得成就的。我看这个形势呢，是按照他原来预期的在那里进行，并没有遇到意外的、出乎意外的阻力跟困难。我想遇到的阻力跟困难是意料中的，而不是意外的。他讲的那个豪言壮语啊，是表示他一种决心。我并不认为他现在呢，已经遇到了生死对决这样一种危机关头。
北戴河会议在胡锦涛执政期间曾试图被取消，但这个被称为党内最高层的务虚会议，由于其重要性往往要超过中共的正式会议，尽管在中共法统里没有正式的地位，却被保留下来。据信，2013年的北戴河会议就做出拿下周永康的决定。明镜出版集团总裁、政治分析家何平认为，这次北戴河会议基本上不会提出符合人民利益、符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计划，而是通过这种闭门密谋分配党内权力，达成政治交易，以此进一步保护他们的权益。
怎么防止这个反腐败的行动进一步延伸到他们的利益集团、军方、他的党集团和中央这些官员？我认为防止腐败继续蔓延是中共的这个政治元老们，他们会在这个会上，北戴河会议上面发难，会给习近平或者王岐山制造这个阻力，继续防止去追查军方的问题。
七月二十九号，中共终于在坊间一直盛传周永康被拿下，大约一年后，宣布这位前政治局常委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至此，文革后中共内部不成文的刑不上场的规定，随着周永康的落马走进了历史。 在周永康被正式审查后，中共官媒人民网发表文章称，打掉周永康绝不是反腐的句号，这只是阶段性的一步。此说法被外界解读为调查周永康只是反腐的第一步，下一只大老虎可能是周永康的后台，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尽管江泽民同意了拿下周永康的决定，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表示，中共反腐败是一次党内政治权力的调整，经济利益的调整，习近平反腐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客观上来说，我认为比周永康大的老虎无疑是存在的，而且不止一只。主观上是不是把周永康当作最大的一只老虎，就是闽军收兵这个问题是收放自如的，是看现在反腐败准备搞到什么程度。那么我看这个问题就是一个顶层设计的问题。
鲍彤说，习近平反腐无论要达到反腐本身的目的，或是达到满足老百姓的愿望，都要穷追下去，除非反腐败有其他的目的。尽管习近平、王岐山力主的反腐取得了拿掉周永康这个难啃的骨头的标志性的胜利，向国民展示了中共反腐的决心，但习近平的反腐必然要触及和剥夺一大批利益集团和个人的切身利益，尤其是那些同党内精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利益集团和个人。日前，中国官媒发表中山大学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郭文亮的文章，指出中共反腐打虎力度不断加大，腐败分子不会坐以待毙，为保护既得利益必然要负隅顽抗，因此中共反腐要提防大老虎们的联手反扑。有报道说，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前政治局委员、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查处的房产、现金等财物均以数十亿乃至上百亿计算。分析人士和平说，中共腐败根深蒂固，究其根源在中共的最高层。
中国的所有的腐败的根源是来自于政治局常委这个集团，就是他各自为政，各自有一个一个利益的王国，所以他们是中国腐败的一个根源。政治局常委这些派下来的这个人，他们会利用这个白德和的这个机会来进行这个反扑，所以白德和会将会日进的毫无疑问会进行很残酷的这个绞杀。
有分析认为，中国腐败最大的老虎是中共制度本身。和平说，习近平的反腐表面上似乎力度很大，但打掉的周永康和徐才厚都已退休，还不如他的前任胡锦涛拿下了在任的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江泽民拿下在职的政治局委员陈希同。他说，中国真正的贪官还在台上，真正的贪官在政治局，真正的贪官还在抓贪官。他指出，习近平的反腐只有共产党下台才能真正成功。此次中共北戴河会议在各方博弈下，是否会收敛反腐攻势，还是做出再打掉几只大老虎甚至老老虎的决定，这将是对习近平的反腐决心和党内权威的检验。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来关注中共的反腐运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王岐山引领的中纪委疾风暴雨式的反腐，如果说是一场大戏，那么北京记者任鹏宇从舅夫心切的安徽王女士手中诈骗千万元而被判无期，就是其中一出插曲或闹剧。下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带我们来了解这出小闹剧。
北京青年报和京华时报周末报道，北京高院周末以诈骗罪判处媒体人任鹏宇无期徒刑。报道说，安徽的王女士因为其丈夫张某被省纪委带走而没有消息，遂到北京来找关系托路子，设法捞人。王女士找到了北京华生国际记者俱乐部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任鹏宇，后者说其同安徽省领导中纪委很熟，可以打点捞人。王女士说，从2012年3月以后两个月内，她交给任鹏宇1460万元，但是只听银子响不见人出来。 王女士要求任鹏宇退钱，任鹏宇退了650万就不再认账了。王女士报警，北京中院判处任鹏宇无期徒刑，没收全部财产，追缴诈骗余款810万。北京的高院维持了原判。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网、中新网、腾讯网、新浪网等媒体刊载出这一消息之后，评论和跟帖的人很多，以至于新华社发布客户端周日在网上发布消息说，张某何许人也？王女士1000多万元的巨额资金从哪里来的呢？报道说，巨大的被骗数额让外界产生了新的疑问，到底是什么样的案件能让家属冒着风险付出将近1500万元去捞人呢？被调查者是什么样的身份呢？有中国媒体说，任鹏宇是黑龙江人，1965年生，大学文化。知名网友罗昌平在他的微博上说，任鹏宇曾经是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的记者。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孔德进也在其微博上说，2012年任鹏宇到安徽找办案的王姓主任，并且自称是北京新华社的记者，而王主任则说，张某涉嫌非法买卖国家土地，希望家属配合调查。那么从报道上来看，安徽的贪官张某是2011年12月27号被安徽省纪委带走，就没有了消息。那么之后几个月，张某如同人间蒸发，其妻王某才四处打探如何捞人，因此而找到了任鹏宇。这个经过没有任何媒体质疑，到底张某出了什么事？无论是省纪委还是中纪委，只有教律和组织纪律惩罚党员的权利和责任，但是没有越过司法系统、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让被双规的对象人间蒸发的权利。张某犯了多大的错与罪呢？有中新网的网友质问，能被骗走1460万，说明肯定是个大贪官，安徽纪委应该再查一查，说不定当时就由于贿赂活动而问题判得轻了，这样的贪官难怪习近平要大力反腐。再说张某，既然办案的王主任说他涉嫌非法买卖土地，那么到底非法买卖了多少的土地，行贿受贿多少，这样的案子需要走什么样的党内和相应的法律程序，该判多重呢？相关的法律报道都没有回答，也没有表示要继续追究这些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军方的一些动向。中国军方最近动作频频，继设立东海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之后，最近又成立了中共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协调指挥跨兵种、跨战区的军事行动。外媒指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改革中国军方指挥系统的大动作，凸显了北京为领土争端做军事准备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在华盛顿的报道。据最新一期的汉和防务评论月刊披露，在军方战区层面设立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基础上，习近平又在最高层面设立了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协调指挥跨兵种、跨战区的军事行动。这份加拿大军事刊物透露，指挥中心设在北京西山总参作战部队地下指挥所。中国军方最近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北部湾四大海域的大规模联合海空作战演习，就是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统一协调下进行的。报道说，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对外称030，位于上百米的地下，通过升降机进出，可抵御核打击。它类似于美国五角大楼的国家军事指挥中心，战时可以起到最高统帅部的作用。中国最高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设立引起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有观察人士说，目前在中国同周边国家领土领海争议不断激化的情况下，北京正在为打一场多军种高科技的局部战争做准备。香港军事问题评论员马鼎盛没有看到近期中国面临战争的紧迫感， 他说，北京建立中央作战指挥系统，是中国打破传统的军区和兵种划设，实现军事部署适应高科技战争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我对中国这些新的军事动向，不是从这个某一件事或者是某一个作战目的来推论，而是从整个中国这个军事指挥系统的发展历史，这个必须是走外国先进的指挥系统那个道路。
但是中国军方喉舌《解放军报》最近为庆祝解放军建军87周年发表的社评说，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至关重要，因为中国面临外来军事威胁。美国亚洲防务问题专家莱利·沃泽尔在他最近出版的《中国军力走向全球》一书中指出，北京已经意识到最终将有与美国做军事摊牌的可能性，因此他在不断地加强军事现代化，包括指挥系统的现代化，为这一天的最后到来做准备。
中国军方决策人似乎已经确信，中国最有可能的敌人和最大的潜在威胁是美国。中国也有其他的麻烦，比如同俄罗斯的关系并不总是很理想，同日本的关系更加恶化，他们的重点是美国，是美国的军事技术，其中包括指挥、控制、通讯、电脑、情报、监控和侦察系统。
除了最高军事指挥中心外，中国在战区层面设立的东海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也在近日曝光。据汉和防务评论月刊透露，这是在中央军委统筹下的跨军区指挥中心，其功能是整合各大军区的海军和空军力量，实现对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有效控制。报道说，东海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囊括跨军区的海空军，拥有近10个团的第三代战机约300架，数量远胜过日本部署在冲绳的空中兵力。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全球军事问题专家丹尼尔·布鲁门萨尔认为，控制包括台湾和与日本有争议的钓鱼岛周边的近海地区是中国军事扩张的首选目标。
控制更加靠近中国海岸的这个地带，使中国能够使用传统军力。中国军力的兴起不仅在于反击入侵的能力，而且在于控制该地区的海域和空域，在未来冲突中控制台湾海峡，甚至远到日本的海域和空域。
据中国媒体报道，多批日本战机上星期进入中国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空域进行侦察活动，中国空军进行了必要的跟踪监视。报道说，日本 F-15 战斗机先后2次企图抵近中国警巡飞机，中国空军采取了合理正当克制的措施，应对了空中威胁。香港军事问题专家马鼎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首先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并首先在战区层面设立东海作战联合指挥中心，表明控制包括台湾海峡和钓鱼岛在内的东中国海是中国今后近海防御战略的重点。
中国的海空军向外延了，就碰到美国和日本那个传统的力量了，那就看力量的新的平衡了，这个对抗是会在我们眼前发生的。
马鼎盛说，东中国海是中国军力外推的一个实验区，在这里中国会正视军力延伸过程中遇到美日传统军事活动遏制的风险，而美日也会逐渐认识到给予国力不断壮大的中国一定势力范围的必要性。因此，尽管东中国海有摩擦、有对抗，但这是双方力量磨合的一个过程，并不会必然走向战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来关注中国的军事动向。中国解放军东风41公路机动型洲际弹道导弹的曝光，再加上东风31甲以及东风5的再次试射，那么显示了中国核武发展以及核武能力也再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不过军事观察人士说，尽管东风41标志着中国导弹系统的现代化， 以及总体核威慑能力的提升，但是呢，这并不足以改变美中之间的核平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前，山西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官方网站上的一则工作报告引发外界关注。该部门2014年6月9日到6月13日工作动态的工作报告当中，透露了中航四院43所、东风41战略导弹研制保障条件、先期启动27竣工环保验收、现场监测的内容。至此，西方长久以来有关中国正在研制东风41弹道导弹的猜测终于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证实。据称，东风41弹道导弹的射程最大可达到12000公里，可覆盖美国的全境，同时东风41还可以搭载10枚分导式核弹头。美国前情报官员、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伍尔泽在给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写道，因为可以携带多枚核弹头，东风41将大大提升中国穿透美国有限的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并且中国还可以使用机动或者是高超音速重返大气载具来提升弹头的穿透力。他说，由于东风41是机动，可以在公路和铁路平台上发射，并使用固体的燃料，因此很难被卫星发现。同时，东风41发射时要比使用液体燃料的导弹迅速得多。他说，尽管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远远超过中国，但是东风41的确提升了中国对美国的核威慑，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希望看到核武器落入自己的本土，因此穿透防御系统能力的提升的确增加了威慑力。长期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林长胜说，虽然中国很久前就拥有原子弹、氢弹并发射导弹，但是却没有真正建立对美国的核威慑。他说，
现在中国有的几种导弹啊，真的能打到美国的也就只有东风31甲和东风5。那么东风31甲呢，只能打到美国的就是说西部，那东风5呢，它确实可以打到美国的整全部，但东风5导弹这战略生存性很差。
不过他也指出，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证实中国已经研制出东风41并装备到部队。美国肯塔基大学帕特森外交和国际商业学院助理教授罗伯特·法利说，东风41的研制表示中国正告别最低威慑，转向更强健、生存能力更强的二次打击能力。
Right. Since the 1960s, China has deployed a very minimal nuclear force that was designed simply to deter.
从1960年代以来，中国采取的最低威慑政策，主要是威慑来自美国或者是俄罗斯的常规武器或是核打击，但是根本不清楚这是否能经受得住美国或是前苏联的第一次打击。随着东风41以及核潜艇的研制，中国很显然在寻求二次打击能力。
不过专家们指出，尽管中国的核武研发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中国要打破对美国的核平衡还有很远的路。中国军事问题观察家林长胜说，
但是美国现在呢，它的战略核威慑呢，它现在属于三位一体。什么三位一体呢？就是说陆上陆地上它就靠民兵在地下井这个导弹，那么空中呢，它要靠这个 B-1、B-2 和 B-52 轰炸机，它上边就装这个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那么美国的这个战略核打击核最关键的力量是它在海里头，就是美国这个俄亥俄州级啊，这个核潜艇，它载的这个三叉戟这个导弹，它美国最主要是靠这个，并不是靠陆上的。
他说，在海上核潜艇方面，中国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克服。他说，中国的巨浪二洲际潜射弹道导弹的射程仅是8000公里。他说，中国要通过核潜打击美国本土，必须将核潜开到夏威夷才行。美国肯塔基大学的罗伯特·法利也认为，鉴于美国在水下的优势，中国潜射导弹对美国构成重大的威胁尚需时日，而且中国的轰炸机目前要有效躲过美国的追踪还不大可能。不过他提到，现在也许是考虑将中国纳入核裁军谈判的时候了。他说，
I think it's a real question we have to start asking because
虽然美国和俄罗斯在有核国家中又有最大的武器库，但是中国似乎正在赶上，特别是投送系统。投送系统一般来说指的就是导弹。美俄有关核问题的双边谈判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但是我们应该严肃考虑是否也应该把中国纳入核谈判之中。
40年来，主要的核武军控协议一直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进行的。他说，由于中国不参与美俄的双边协议，因此比他们在研究前沿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技术上自由度大得多。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西南地区本月初遭受的强震造成600多人死亡，预计22500间房屋被夷为平地。这次灾难凸显了中国在农村偏远地区推行住房安全标准所面临的困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瓦利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国地震局说，在此次遭受地震的云南山区，当地房屋以砖混合土木结构为主，部分房屋以夯土承重，而且老旧，抗震性能差。因此，在此次6.1级地震中，绝大多数遇难的人是死在倒塌的房屋之下。龙恩生是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的教授。
最近几年，从汶川地震，还有雅安、庐山地震，他们当时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包括这个对于这个防灾减灾的意识，都应该是这个有所提高吧。但是他这个出于当地的经济的历史状况，那么这个很多这个建筑没有这个抗震能力比较差。
在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造成数万人遇难后，中国提升了建筑抗震标准，并且给地震易发地区的居民提供补贴，用以建造更加坚固的住房。但是中国媒体报道说，这当中有一些漏洞。云南的一名当地官员告诉北京新京报说，云南省6年前就在农村地区启动房屋改造计划，但是收效甚微。他说，在上周遭受地震的鲁甸县，只有0.08%的房屋完成了改造。当地居民告诉新京报，他们获得的补贴不够支付购买材料、运送材料到村里以及请建筑工人的费用。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教授吴恩荣一直与四川各地方政府合作，将不同的抗震设计应用于房屋建造。
虽然政府有补贴，但是你仍然需要设计一种廉价房屋，使补贴可以覆盖大部分的建造费用，否则就无法推广到市场上去。你不可能设计像日本为本国国内市场建造的那种抗震房屋。
2008年，吴文荣帮助四川遭受地震的一座村庄进行了重建。他使用的是当地的材料，包括房屋在地震中倒塌后剩下的残片。这种房屋结构可以承受地震的主要冲击力，让居民在房屋倒塌之前能有几个小时的逃生时间。吴文荣表示，当地政府愿意接受这些方案。
他们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当地村民又急需帮助。
中国政府已经计划到2020年将抗震标准扩展到中国所有的建筑，但是分析人士认为，政府的计划可能会在城市获得成功，但是要在农村地区成功，政府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瓦利，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关注南中国海局势。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呢，针对中国打算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礁上修建灯塔，重申了立场。鉴于中国这一动作正值东盟地区论坛举行前夕，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修建灯塔的计划不仅让中国陷入守势，而且呢，更为美国介入亚洲事务提供了更多的理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于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利哈夫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打算在帕拉塞尔群岛的五个岛礁修建灯塔一事重申了美国的一贯立场。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相信领土争端应当通过和平外交的手段，并根据国际法来管理和解决。因此，我们支持努力缓和紧张局势，扩大通过和平和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基础。他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做出上述答复的。他说，这个话题将是即将到来的东盟地区论坛的主要话题。中国媒体8月6号报道说，中国已经完成在帕拉塞尔群岛海域的五个岛礁上修建灯塔的勘测选址工作。这五个岛礁当中至少有两个涉及与越南的主权争议。美国和菲律宾此前多曾呼吁南中国海相关各方自愿冻结在冲突水域展开建设项目的做法。7月11号，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理国务卿麦克福克斯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南中国海局势及美国政策的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南中国海相关各方冻结当前行动的具体建议。
We've called for claimant states to clarify。
我们已经呼吁对南中国海宣示应有主权的国家澄清并同意自愿冻结某种可能导致争端升级和造成不稳定局势的行为和行动。
菲律宾政府8月5号也表示，即使遭到中国的反对，菲律宾也将在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提出三步走的倡议，即对南中国海的前景做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8月9号在缅甸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的重头戏是部长会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中国外长王毅都将出席。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8月4号在华盛顿表示，东盟地区部长会议将是坦率讨论南中国海问题的机会。
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也是坦率讨论紧张局势的机会，特别是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克里国务卿将有机会阐述我们的担忧，以及与那里的相关国家，包括所有的南中国海主权伸索国在内，进行磋商，与他们交换我们的想法。当然，包括一些我们认为可以处理这些议题的指导原则。
他说，美国的冻结南中国海行动的提议包括各方不再占领无人占领的岛屿，不再进行岛屿改造等等。他称，中国虽然从中越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撤走了钻井平台，但此事在越南留下了愤怒和紧张，也让相关的国家对中国的长期战略产生怀疑。7月15号，在美国副助理国务卿福克斯讲话后不久，中国方面宣布981号石油钻井平台将提前撤离越南附近的海域，并转场至海南。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称，这一安排与任何外部因素无关。美国和平研究所亚太事务总监孔山说，中国修建灯塔的行动会给美国更多的理由继续介入亚洲事务。
This type of action before...
在重大的区域会议前，这样的行动会让中国置于某种守势，很明显也会破坏地区各国对中国的信心，同时给予美国更多的借口，更多的介入地区事务，因为它必须保护自由航海权，并让地区的其他国家放心，中国不会采取某种行动破坏他们的安全。
他说，中国目前的最大问题是获得区域其他国家的信任，而这个在1990年代中国曾成功的做到过。他说，中国现在的行动从长远看来是违背中国自己的利益的，因为如果类似斯卡伯勒浅滩的事件再次发生，中国周边国家就会越来越感觉到中国要破坏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继续与美国这样的国家结盟，来防范和平衡中国的力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来关注南中国海局势。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不仅是目前在缅甸举行的东盟会议的关注焦点，也是美国国会近来关注的主要问题。鉴于南中国海的战略及其经济意义，那么最近呢，有一些重量级议员纷纷表达关于南中国海争议的立场，有的议员甚至表示，美国连年削减军费，助长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今年以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举行了多次有关南中国海的听证。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拉塞尔2月5号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上说，美国反对
中国在所谓的九段线内一步一步的实施控制的努力。
拉塞尔还批评中国的立场缺乏明确的国际法依据。这番话被认为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次明确表达强硬态度。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国会两党议员都对中国持批评态度。今年七月，参议院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表示关注。民主党参议员本·卡登说，美国希望建立一个和平解决争议的行为准则，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采取单独行动，从而引发导致武力冲突的反应。
参议院通过决议后，中国从有争议的海域撤走了一个石油钻井平台，有人说这是参议院的决议产生了影响。不过卡登参议员说，他相信中国有和平解决争端的意图，但是
我希望中国理解他们在石油钻井平台上的行动是具有挑衅性的行动，他们在航空识别区上的行为也是单方面的，这不是正确的方式，各国要相互合作协调行动。
目前在越南访问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八号表示，美国应该缓解对越南的致命武器禁令。
我们也准备增加我们对越南的安全协助，帮助越南增进海事领域意识，增进保护自己主权的能力。
虽然麦凯恩参议员否认此举是针对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设置石油钻井平台的举动，但由于近来越南和中国多次发生对抗，分析认为中国对于美国和越南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关系会感到不安。美国国会一些共和党人批评奥巴马政府大幅削减军费，助长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基恩说，
如果我来做决定，我不会把我们的军费减少一万亿，不会把我们的军队减少到二战前的最小规模。当我们限制了我们的军事领导人抵御侵略的能力，那么就会招来更多的侵略行为。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政府不仅对国内的腐败行为严惩不贷，而且对美国公司或个人在海外的行贿活动也毫不姑息。中国目前是美国海外腐败行为法的执法焦点。官方数据显示，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美国公司和个人在中国行贿的案例超出了其他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全球驰名的吉布森律师事务所2014年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02年以来，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针对28家与中国商业活动有关的美国公司采取了执法行动。报告说，在海外腐败行为法的历史上，针对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行贿行为所采取的执法行动居全球第二，尼日利亚是有关执法行动最多的国家。华盛顿市德惠律师事务所律师托马斯·戈曼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有很多美国公司在中国做生意，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与中国人的文化习惯不同。在中国，送礼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按照美国的海外腐败行为法，这却可能被看作是行贿。
海外腐败行为法1977年由前总统吉米·卡特签署成为法律，该法律旨在制止腐败行为，恢复公众对当时腐败问题严重的美国商业体系的信心。首都华盛顿的米勒·查瓦勒律师事务所的高建斌律师介绍说，海外腐败行为法针对的是美国在海外做生意的公司和个人，主要涉及反贿赂和财务账目两项条款。
这个法律它主要的要求呢，是说一个和美国有关系的公司到了这个国外呢，不能够给国外的官员行贿，不能够呢用行贿的手段来争取或者维持他的这个业务。 一个上市公司的财务的账本呢一定要是正确的，然后呢他们这个公司的这个内部管理财务管理呢一定是要有足够的强，能够使他这个公司呢在国外运行的时候呢不会有这个行贿受贿的这种行为。
专家们普遍认为，美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通过反对海外腐败行为法的国家，而且在执法力度上也是最大的，因此它的法律成为各国纷纷效法的对象。高建斌律师强调，跨国上市公司必须在内部管理和财务控制上与发达国家接轨。
一个企业如果想要到这个国际市场上面来，他想要在美国上市，想要在欧洲上市，他们必须要把他们的这个财务控制，把他们的这个运行的方式呢国际化，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一定要按照美国的或者按照欧洲最领先的一些国家的这种法律来运行。
美利坚大学法学院教授基斯·亨德森指出，2003年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所有签署国制定反腐败法，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借鉴美国的海外腐败行为法进行立法。2011年，中国全国人大在修订宪法条文时正式提出禁止中国公民和公司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
In addition to a U.S. company being at risk under the U.S. foreign,
美国公司除了受到本国海外腐败行为法的约束外，还有可能因为其他国家，例如英国或中国通过的反腐败法而受到起诉或罚款。
亨德森教授进一步指出，各国纷纷出台反腐败法，增加了海外公司的商业风险。他说，由于很多国家司法制度尚不健全，海外公司面对日益增多的腐败调查和诉讼，不得不重新审议应如何甚至是否要继续在这些国家做生意。 VOA 卫视记者亚威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在经历了3天前焚烧轮胎的混战之后，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上最后一批坚定的抗议人士星期天接受了不可避免的结局，拆除了最后一些帆布帐篷，但是他们是带着对革命后乌克兰新政府的不满而离开广场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德莫特发自基辅的报道。
抗议者之一亚历山德拉心情沉重，他鼻子上一道严重的伤口是被一名挥舞警棍的警察所刺。这名30岁的学生自去年秋天抗议活动爆发后就一直扎营在独立广场。那一系列血腥的抗议活动最终导致总统亚努科维奇于2月下台并流亡俄罗斯。亚历山德拉观察了一下练兵场，看到曾经搭建着抗议者帆布帐篷的地点变成了出售纪念品的摊位。他对政府和基辅的新市长克里琴科十分不满。克里琴科是前世界拳击冠军，在抗议运动中曾是著名领导人，如今他坚持要让独立广场恢复正常秩序。亚历山德拉说，
乌克兰新政府与旧政府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没有给乌克兰人民带来任何改变。
克里琴科驳斥了这样的说法。星期四他下令警察对广场实行最后清理，引起一场混战以及不屈的抗议分子焚烧轮胎。抗议者说，一旦他们离开广场，促使新政府改革的施压就会减少。克里琴科发布新闻公告说，他试图与大部分属于右翼民族主义组织的抗议者中间分子谈判。多数乌克兰人希望市中心恢复正常秩序。他还说，随着前总统的下台以及改革正在进行，广场起义者的主要诉求已经得到满足。21岁的娇小金发女生伊丽娜和亚历山德拉一样，从去年秋天开始便扎营在广场上，看着同伴拆下最后2顶帐篷，将包括一个破旧冰箱和海报在内的东西装上卡车，她显得非常沮丧。伊丽娜说，
住在基辅的人都让我们走，他们不希望我们驻扎在那里，但是他们没有考虑他们的政府，他们不想想我们所做的努力，我们在试着改变我们的政府系统。
最近的几周里，独立广场营地规模正在减小，一些年轻人加入志愿军到东部去和亲俄罗斯分裂分子作战。对于许多抗议者来说， 广场仍是一个代表民众力量的激动人心的标志。俯瞰这个广场，正是在这里，100多抗议者在最后几天反抗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活动中被枪杀。但是许多乌克兰人说，现在的焦点应放在东部和俄罗斯人的冲突上。人们担忧普京可能会介入冲突，避免乌克兰最东边城市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分裂主义者被信心增强的乌克兰军队打败。联合国官员称，自乌克兰军队实施反恐怖主义行动以来，已有1100多名平民死亡。在反政府力量抵挡乌克兰政府军的同时，西方领导人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再次集结军队。普京说，可能需要俄罗斯维和人员来防止发生人道危机，但是乌克兰领导人说，这是派兵进入乌克兰的借口。美国之音德莫特基辅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西藏流亡政府再次推动自治，旨在向中国学者和民间团体寻求帮助，希望他们可以影响中国政府的态度，重新开启对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加纳帕斯里查发自达人萨拉的报道。
每当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离开他在印度达兰萨拉的总部到国外旅行的时候，他说他经常发现人们对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为其家乡所做的努力有误解。一些人错误地以为他想要把西藏从中国独立出来。
我们发现这些错误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中国政府官员以及那些同情中国政府的人们。
达赖喇嘛长久以来一直在为他的家乡西藏争取自治，他把自己正在走的路称为中间道路。目前流亡政府致力于提高人们对中间道路的认知度，进而为其证明。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为争取西藏自治所做出的最协调一致的努力。西藏政策研究所所长图登桑培说，流亡政府想要让中国民众了解西藏在政治上的努力不是反华的。
他们认为这是解决如此长久的问题的最好办法，它不会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所以我们和香港人民想要的一样，就是在单个政府管理下的新闻自由，就是可以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对于西藏自治运动做出了强硬的回应，他谴责藏人领袖洛桑森格是100%的分离主义者，他的流亡政府是非法的。
因为他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妄图将西藏分裂出去的这样一个分裂组织，也没有得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承认。
北京方面拒绝同流亡政府对话，但是达兰萨拉当局称，他们同访问喜马拉雅山镇达兰萨拉的中国学者和佛教徒的非正式对话渠道是畅通稳定的。洛桑森格将此举称为自下而上。
所以从大众的层面上，我们希望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西藏问题，进而影响中国领导层重新考虑其目前并不有效的强硬政策，然后引进对西藏人民更为宽松的政策。
这种做法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效果，但是像桑培一样的藏人表示他们有耐心。
我们可以等，我们藏人会转世。
西藏的政治斗争至今已经持续了50余年，藏人的耐心为他们赢得了来自海外的一些赞赏，但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内部的政策。 VOA 卫视新闻帕斯里查达兰萨拉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和澳大利亚高层官员签署了一项有关扩大美国驻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海空军军事力量的协议。星期二，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在访问悉尼期间签署了这项协议，这是最后敲定2011年达成的意向。该协议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依照协议规定，美国在2017年之前将向达尔文派驻25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克里赞扬澳大利亚是至关重要的伙伴，他说该协议有助于应对对美澳两国都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安全问题。晚些时候，克里和哈格尔与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和国防部长约翰斯敦讨论了广泛的安全问题。美国和澳大利亚领导人争取打消人们的一种顾虑，即如北京所称，美澳增强军事关系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克里说，美国不想与中国发生冲突和对抗，但希望北京能够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合作伙伴。毕晓普星期二早些时候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澳美两国只是试图支持本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和繁荣。美国喜剧演员罗宾·威廉姆斯被发现在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市附近的家中死亡，看来他是死于自杀，终年63岁。威廉姆斯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人们纷纷对他予以赞扬。美国总统奥巴马称，作为一位演员，威廉姆斯触动了人类精神的各个方面。演员史蒂夫·马丁曾与威廉姆斯在电影《等待戈多》一个电影中合作。马丁在推特上写道，威廉姆斯过世让人无比震惊，他是一位伟大的天才、表演伙伴和真诚的人。当地有关当局说，他们相信威廉姆斯是死于窒息，但确切的死因仍在调查之中。威廉姆斯的发言人星期一晚间发表声明说，威廉姆斯近来患有抑郁症，在演艺生涯的早期，威廉姆斯曾有毒品和酗酒问题，他曾认几个星期前还进过戒酒所，以帮助自己保持清醒。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美国之音这个时段为您播报的时事经纬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稍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毋庸置疑，在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看来，气候变化会加剧不稳定，并且会成为冲突的催化剂。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和军队部署的助理部长丹尼尔·朱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说，白宫发表的国家气候评估指出，世界气候正在快速改变，某种形式的天气类型已经越来越频繁和密集的发生，其中包括热浪、暴雨、飓风、洪水以及干旱。冰川和北极地区的冰区正在相对快速的融化，海平面正在上升，海洋正在变得更暖、更具酸性等等。丹尼尔·朱说，科学家们预计在接下来的100年中，这些气候变化当中的一些在发生频率、持续时间以及密集程度方面都会有所增加。我们已经看到中东和非洲地区由于气候变化而加剧的干旱，这些正是由于粮食和水源导致冲突的原因，这反过来又加剧了长期的地区和种族紧张局势，最终常常导致暴力。在亚洲的印度东部沿海、孟加拉国和湄公河三角洲等地，海平面上升导致许多居民失去生计，被迫流离失所，地区和经济也不稳定，为招募极端分子提供了土壤。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丹尼尔·朱说，气候的这些演变会破坏本已脆弱无法有效施政的政府，或者对现在稳定的政府构成挑战，并增加争夺有限资源的国家间的竞争和紧张局势。这些治理的缺陷会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制造途径，并且为恐怖主义的形成创造条件。的确，每四年发表一次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阐释了美国军方政策构想，最新的报告已经把全球变暖的影响和恐怖主义挂钩。气候变化是一个固有的全球问题，影响世界各国的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 因此无所作为付出的代价要远远高于现在就着手发现并培养解决之道的成本。美国已经并愿意和所有的盟友、伙伴和世界各国一道合作。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